袁绍写信给孙策，他要联合孙策共同破曹。等陈震走了之后，好些日子也没回来，袁绍有点放心不下。后来听说孙策死了，把东吴六郡八十一州的大权交给了他的兄弟孙权孙仲谋了。袁绍一想，哎呀，这孙权怎么样啊？他怎么不给我一封回书啊？好不容易啊，算把这位下书的陈震给盼回来了，拿着孙权的信，感情是一封绝书。人家孙权不跟袁绍联合，袁绍能不生气吗？哦，你看不起我，你以为我没有你就破不了曹操？哼哼，今儿个我还非得露这么一招，我让你孙权孙仲谋看看你算是谁呀、啊、不就是借着父兄这点名气吗？继承了这么点基业吗？你敢拒绝我袁本初？哼，现在我没工夫理你了，等老夫破曹之后再找你算账也不迟。他当即传令，他要统帅精兵七十万进兵官渡，与曹操决一死战。袁绍这令刚传下去，在狱里边压着的那位他那手下的大谋士田丰知道了。田丰在狱中就听到外边是金鼓大作啊，人喊马嘶。他问手下的狱卒，外边什么事情这么乱？狱卒一听，哎呀，田先生，您还不知道呢，主公要起兵了。起兵干什么？要兵发许都去破曹操。哎呀，田丰想了一想，这使不得呀，这个时候不是发兵的时候，一静守不宜动兵。所谓静守啊，就在这是以待时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田丰想亲自去劝阻袁绍，不行啊，在狱里压着呢，没有袁绍的令他出不去啊，这可怎么办？急得田丰直打沫沫，简直他是坐不稳站不安，茶水懒下，连茶也不喝饭都不吃了。他还真关心这事儿，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来，他让狱卒给他准备笔墨。狱卒一听，您要笔墨干嘛呀？我要给主公上书啊，就是说我给袁绍要写一封信。您写信干什么呀？我写信劝咱们明公不要兴兵发许都，现在不能跟曹操硬碰硬，曹操的士气正日萎啊，说他的气势正在旺盛的时候，根本就不能打。我们必须用以逸待劳之计，快给我拿笔墨来。把旁边这狱卒给气的差点哭了，怎么生这么大气？这狱卒一想，我们这位田丰先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呢，你也不想想你因为什么进的监狱，就因为第一次袁绍兴兵他劝阻，把袁绍给气了，愣把他给压起来。你说这人怪不怪？你都在这压着呢，你还给他上书劝他不要兴兵，这人真是怪。田先生，田丰一看，你怎么还不去呀、啊、站在这儿你说笑不是笑，说哭不是哭，你端性我干嘛呀？这狱卒一听，田爷，不是我端性您，我可怜您。你可怜我什么呀？您都让袁绍把您关起来了，你怎么还给他写信？您要再给他写信，他二气归一，还不得把您宰了啊。哎，田丰叹了口气，你哪里知道，即便是主公杀了我，我也要上书相劝，我也不能让他出兵啊。哦， 嘿，狱卒一想，什么人都有，好，我给您准备吧。把笔墨给他拿来了，田丰写了一封书信，就把这信交上去了。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？田丰说，明公啊，今宜静守以待天时啊，往兴兵马恐有不测，白马延津之败记忆犹新呐。他说呀，现在只能守不能打，您要见机行事，就是以逸待劳啊。如果说您要是往动兵马的话，那就还有打败仗的可能。白马颜良叫人家给斩了，在延津文丑大将让人家给杀了，败得那么惨，难道我们都没记住吗？之所以我们还能够有今天，就因为我们地方大，粮食多，这元气没伤啊。如今与明公抗衡者只有曹操，现在曹操不是不想打咱们，他是没有那个力量，我们打他也需要慎重。我们虽然人多，但是兵不入曹操精锐，现在他正在锐气旺盛的时候，应该避一避这个锋芒。总之，田丰还是原来那个主张，劝袁绍是三年之中大事可成，您再等个三年二年再打曹操都不晚。袁绍一看这个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袁绍为什么要急于灭曹呢？他不是要想当皇上吗？只有曹操在这儿横着他，他当不了。他要把曹操灭了之后，把天子也劫了，这不是普天下就是他袁绍原本出的了吗？现在他有点急不可耐，他不想等，就想打。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，他对他的部下猜忌多疑，田丰两次反对他的决策，袁绍是很不高兴。袁绍以为田丰瞧不起他，而且好像是专门和他作对似的。袁绍暗想，你说田丰这人是怎么回事呢？一会儿同意我出兵，一会儿又反对。袁绍他就没明白，第一次田丰劝袁绍出兵啊，那是许都空虚，曹操不是领着人马到徐州伐刘备去了吗？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啊，那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所以呀，田丰劝袁绍出兵，袁绍没干。后来等人家曹操把徐州得过来，把刘备也赶跑了，哎，袁绍要出兵了。那时候田丰不让他出兵，说现在去不得，曹操如今士气很旺，根本打不了。袁绍不听，所以白马延津一战，两员大将颜良、文丑都让人家给杀死了。还算是啊，袁绍的兵多粮多地盘大，总算没伤着元气吧。说今天您要出兵啊，恐怕就有去无回呀、啊、不单成不了霸业，连河北全保不住了，就算都完了。您说袁绍看这他能不生气吗？看完了之后，啪的一下他就把信摔在桌子上，旁边坐着一个人，也是袁绍手底下那个谋士，叫庞纪。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，混在谋士堆里头啊，装谋士。不过他会看眼色，这路人呢有这路人的诀窍和本领，不用下什么真功夫，学什么真能耐，就看着呀，哎，袁绍高兴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，生气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，袁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他是投其所好。那小巴掌啪啪啪总能拍着，拍的袁绍糊里糊涂，迷迷糊糊，高高兴兴，他呢也就一直青云直上，随时可以得宠，这也算是一套本事吧。可是这路人也厉害，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？当他没有对方本事大的时候，他 他就经常琢磨对方，对方要有什么空隙缺角，他上来就给你来个扫堂腿，他随时都可以踹你。现在田丰不是在狱里写来的这封信吗？庞纪坐在那儿就嘀咕，心说这信上说的是什么呀？他不敢伸着脖子瞪脸过去看呢，他就看着袁绍的脸儿。一看袁绍看这信呢，原来袁绍看信的时候那脸色还柳红似白的呢，看完了信之后好黄了。庞纪就明白了，田丰这信把袁绍给气了。他一看袁绍把信扔在桌子上，他悄悄的拾起来看了这么两行，冷笑了一声。哎，袁绍一看，庞纪，你笑些什么？明公，我笑的是田丰这个人不识时务，他出口不逊，对您此次兴师都不利。本来明公兴仁义之师去讨逆贼，正是上合天意，下顺人心。可田丰呢，他在狱中还敢给您写这样的信，足见其人之狂妄。这个人根本眼睛里就没有您。说着他往对面看了看，在庞纪对面坐着一人，谁呀？郭图。这郭图啊，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，俩人也怪别扭的。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，他也想说几句。我想以明公之神勇兴兵讨贼，是易如反掌的事情，不必有什么顾忌。据我郭图看，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。要是总提白马严金，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？袁绍一听，这话说的有理呀。就依二位先生，我先将田丰斩首。他不是给我写信吗？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，我杀了他。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，明公不能杀田丰先生，您没出兵先杀谋士，这不好。嘿嘿，袁绍气得咬了咬牙，等着吧，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，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。随后袁绍传令起兵，呵，70万人呐，浩浩荡荡直奔杨武进发。一路上是旌旗遍野，刀剑如林。等人马砸到杨武的时候，连营不下百里，旗分十色，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呢。袁绍手下文有沈佩、郭图、沮授、许攸，武有张合、高览、韩猛、淳于琼，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。袁绍的人马刚扎到杨武，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。夏侯惇带领着30000多人守官渡，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，多自己10倍，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？袁绍兵驻杨武啊，那就要直取官渡，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，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，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。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，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。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，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。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，就是那个白马严金之战呢。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、关云长，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，在白马坡斩了颜良，在延津诛了文丑， 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，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啊。曹操还是比不上人家袁绍的势力大。曹操现在耿耿于怀的就是先灭袁绍，后杀刘备，然后取刘表，再定江东。所以他担心呢，袁绍随时来取许都。果然今天还就真来了，而且是来者不善呢。袁绍把所有的兵将都带出来，这回不用问了，他要与曹孟德是决一死战。所以曹丞相赶快请众谋士开会，这会就叫审时度势的大会。所谓审时度势啊，按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分析时局，研究形势，找出对策。曹孟德高就高在这儿，就这一点袁绍就比不了。人家遇事啊，就立刻请文臣武将在一起商议。袁绍不行啊，他什么意见他也听不进去，你给他出了好主意他也不听，他还优柔寡断，他净耽误事儿。曹操可不同，曹操也不是说没事就找了一些人在那商量开会研究，而是让大家给他提供一些良策，他是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就是说谁的正确他听谁的，这也挺不容易啊。因为大伙提问题那就一大堆都提出来了，你作为一个首脑人物，你得在里边选择选择，不能全听，不能不听啊。曹操的特点就是你只要提的正确，他认准了之后决心以下绝不改变。所以说曹操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。今天他召开的这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啊，可非常隆重，众谋士都来了，这会整开了一天，连曹丞相在他手下的谋士这一天都没吃饭。丞相的亲随亲自送上来四次饭，曹丞相都没顾得上吃，你说这会开的紧张不紧张得了？他们怎么分析的？这些谋士们呢，今天是广开言路，他们是由打东汉末期184年黄巾起义起开始分析，因为黄巾起义才引起来诸侯割据。好多诸侯把黄巾起义军给镇压下去了，他们的势力迅速的发展起来了。可是呢，他们自相残杀的挺厉害，按今天话来讲就叫军阀混战，你一打我，我打你呀。在那个当时啊，力量最强盛的就得说是西凉刺史董卓了。不是因为那个何进国舅为了他外甥当皇帝，他不是把董卓由西凉给请到京城来了，这下闯了大祸了。董卓率领20万铁骑来到京城，他就不走了，他自封为大将军，一下子他就专了权，篡了朝政，是横行无忌，引起天下民恨，这才以袁绍为盟主，18路诸侯讨董卓，去了那么多诸侯，那么多人马，没把董卓给讨伐得了，还是王允巧使连环计把董卓给除了。除了董卓之后，要说这不是很好了吗？没成想各路诸侯开始分化火并，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。头一个刘岱把乔瑁给杀了，张逊战死了，张超和韩福兵败自杀，报信被黄巾给杀死，陶谦陶公祖病死在徐州，不是有一段三让徐州吗？袁术偷偷的当了几天皇帝，被困死于江亭，公孙瓒被袁绍打破了义经上吊而亡， 孙坚死在刘表的手里了。如今韩遂、马腾守着西凉，刘表守着荆襄，孙权继了父兄之基业，守着江东六郡。现在势力最强的，那就得说是袁绍和曹操。曹操始终把袁绍当作自己的劲敌，心腹大患，他就怕他。为什么曹操要怕袁绍？因为袁绍门第高，他们家出身四世三公，是天下各处都有他的门生子弟，他号召力特别大，几乎朝廷内外一些重臣都听袁绍的。袁绍开始也没有这么大的势力，后来他不是把公孙瓒给灭了吗？得了公孙瓒好多人马，好多粮草，一下子他占了四个州，就是冀、青、幽、并，就是整个的河北，还有辽宁、山西、山东大部都是他的。袁绍手下知名之士不少啊，文臣武将很多，你比如那些个谋士田丰、沮授、沈佩、郭图、许攸、庞纪，武将张合、高览、韩猛、淳于琼，说兵马接近百万，大部分产粮区都在袁绍手里。据说这次他举兵兵进官渡，他光带那粮食就够吃十年的，曹操怎么能不担心呢？那么这位曹操曹孟德难道就一点势力也没有吗？也不是，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自从他借宝刀刺董卓未成献刀之后，曹孟德单人匹马逃出京城中牟县，他不让陈宫把他捉住了吗？后来又把他放了。曹操回在家里散了家财，开始招兵买马，多亏他那本家一些兄弟，像什么曹洪、曹仁、夏侯惇、夏侯渊，带着巨款领着人马来扶保曹操。后来又经人推荐，给他推荐了许多能人来。曹操这个人最大的特点，他就是知人善任，人尽其才，礼贤下士。后来曹操又得了几十万青州兵，他把这些青州兵啊都训练成自己的嫡系人马了。曹操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下手下的早，一下子把天子给劫走了，迁都于许昌，从此他是挟天子令诸侯。曹操还有一手干得非常高明，就是他不当皇帝。其实他比当了皇帝还厉害，朝中的军务大权一切等项都在他手里呢，他就等于是站着的皇帝。那么曹操为什么不坐在那儿当皇上？哎，就这一点呢，他比董卓、袁术、袁绍啊聪明得多，不像董卓他们那么蠢。曹操心里非常清楚，一个是时机不成熟，另外在后汉时期呀，不用说在后汉，就是封建帝王时代吧，你要是当皇上就等于是谋反，不得民心，天下人都征伐你，说你大逆不道，曹操干嘛找这罪受啊？所以他站在那儿，其实他比皇上厉害得多。后来曹操又实行了屯田制，就是发展生产吧，因为曹操善于用兵，熟读兵书战策，他知道用兵之法，以粮为重。你要想有势力，要想站得住脚，跟人持久对峙，那你得有粮啊，吃今儿没明儿个的，你跟谁打呀？所以曹操粮草也有了，地盘也逐渐的大起来了，但是比袁绍这势力还差着一大块。一直啊曹操心里就惧着袁绍一头， 所以把大将军衔都让给袁绍了，他就想稳住他。今天呢，稳不住了，袁绍把四周人马全带来了，气势汹汹要兵取许都了，曹操怎么能够不紧张呢？
所以他才开了这么个审时度势的大会呀、啊。
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啊，把这形势分析完了之后，现在摆在曹丞相跟前只有三条路：第一，屈膝投降于袁绍；第二，弃许都而走，赶快跑；第三是决一死战。怎么办呢？就想凭这点兵，就是说现在曹操手下的这些人马敌袁绍谈何容易。曹操拿不定主意啊，心里头有点心悬两地的，也就是说有点心里发慌吧。这时候荀彧、荀文若说话了：“丞相，您不必担忧，请您莫忘了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，不是过去咱们分析过吗？袁绍他怎么能比得了您呢？”说袁绍就仗着他那点豪强势力不是，但是百姓不亲服啊。您呢，注意安抚百姓。袁绍不就仗着他的门第高、势力大吗？但是他任人为亲呢、啊。您就不同了，您是不问远近，您手下的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，所谓就是那些孝实之士吧，注重实效的人。袁绍是外宽内忌，用人疑心，内部不团结，您宽宏大量，咱们内部非常团结。袁绍这个人他不知兵要，军令不立，而且兵多难用，将教政令不一呀、啊。您呢，法令严明，赏罚必行，用兵如神呐、啊。骂他青苗的时候，您不是革法带过手吗？袁绍这人遇事疑惑犹豫，他时常失去战机。可丞相您就不同了，您是处事果断，善于随机应变。莫看袁绍这次气势汹汹统兵70万，我看不过是一堆浮草而已。袁绍其人外表气势很凶，内心胆小如鼠，以我荀彧之见，您应该统兵在官渡与袁绍一战。几句话说的曹丞相是仰面大笑，文弱之言正合我意。他立刻把张宏打发回了江东去安抚孙权，封孙权为将军会稽太守，另外留下荀彧守住许都。曹丞相亲自率领文臣武将领兵70万进兵官渡，这才展开了一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官渡大战。